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第16个问题啊，环境略测的第16问：热食之由，淮安经和淮安粽的特点都是用食，比如说食度啊，食就是食地实行什么？它这个食用是个圆满之数，对，淮安经的最大的特点，从数字上来看，它用食。问诸经之中，法相随意，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的随数减增不可一准，就是关于其他经里面一般都是三四五六这样一种有各种不同的说，为什么这个教里边华严教里边大多是喜欢用实啊？还有个说法说真理解答真理圆融非相不显啊，圆融之理呢需要。在相上来显示，欲彰圆妙，要显示圆妙之理的话，所以用实即实以明之。就实呢，主要是为了显示圆妙，是吧？圆妙。那我们说十方诸佛，对吧？这个实就代表一个圆满的意思啊，一个实。实是一周数之圆，对吧？一周数之圆过。多则难尽，对吧？少不显圆，就是哎，多了更多，说不全，说不完；少的话就是又不全面啊。所以说呢，用十，就尽力而言，十方备足，对吧？十方备足，五眼开为十眼，所以用十来开显啊，用十来表示圆满的意思。五眼开为十眼，三身呢就把它开发为十身，据说十身是吧？欲令目标呢，就是为什么这样表述呢？是应触目圆融，哎，触目圆就说哎，是圆满圆融就无处不在，对，无时不在，一一皆入法界，这个在天台宗里面叫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对吧？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一进入法界，故所以多说实啊，所以多说实，用解释这个实啊，比如说如来实身相海，对吧？用这个实来表法之圆满。好，那我们看第17个问题，下一个地狱顿超是吧？地狱顿超，罪有浅深，未有接降，就是这个罪呢，我们说这个罪呢有各种各样，有浅和深，对吧？然后呢，未有接降，那位次呢有高低。阿鼻地狱极恶罪人如何顿超遍皆实地？说这个圆顿之地，为什么那个阿鼻地狱里边那些人已经可以说罪大恶极到极限的那个坏人，对吧？坏的众生，他如何能够顿超实地呢？这个是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怎么来理解？怎么解释这个事？若言经力或推佛光，如果你说是华严经的力量或者是佛光的力量的话。何不狱中谈经？为什么华严经没有说在地狱里面，都是在什么这个天、那个天、刀立天、兜率天，对吧？这些谈经，为什么佛没有在地狱里面去讲经呢？对吧？何借光明常照，对吧？养身所以用浅大意啊，希望来解释啊，就是说那地狱和这个佛力和光明的救度是怎么关系啊？怎么回事？好，答。圆满教海得用难思，哎，就说从原教来看呢，佛的这个智慧和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诸佛威神力乐叵测，哎，佛的神力呢是无法测度的啊，是不可思议的。然其化物要在有缘，但是呢，度化的众生，度化的对象呢是有缘，哎，佛不度。无缘之人，对吧？佛不度无缘，虽然在佛愿意度，佛在心性上也知道众生平等，但是呢，无缘，没法去度，是吧？不在佛菩萨，而在于众生自己，对吧？说太阳很亮，你把自己非要喜欢洞里边，钻在洞里边，对吧？你要把自己遮蔽起来，那当然跟太阳没关系了，对吧？所以说，主要在众生的执着不同，对吧？众生的执着就障蔽了。遮蔽了自性的光明，也遮蔽了佛菩萨这种对他的一种加持力啊，对他的一种感应。所以说呢， 化物要在有缘，所以说你要说天宇虽宽，对吧？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天宇就雨虽然普降大雨，对吧？普润大地，但是那些无根之草也没法得到滋润，是吧？佛法虽广，难度什么无缘之人，对吧？就你佛法广大，但是那些无缘之人他也度不了，没有缘、没有信心的人，甚至谤佛的人，那就没法去度他。那他只有他自己自造，就说自作自受吧，对吧？自造苦吃。如果你不相信或者你去谤佛，那你也是自己，只能是自己去享受自己的苦果，对吧？自己去承受自己的负担。关键得有缘，对吧？所以这个缘字非常重要，对吧？缘是非常重要的。就没有什么善恶先后，就是一个缘，对吧？你真正得度解决以后，他也没有那种前那些，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人醒来以后，你梦中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幻。那地狱罪人悉闻缘法，在地狱里边的人，他如果曾经听闻过缘教之法的，具金刚种，哎，他那种本性种子，那种无漏种子啊，他那个。他曾有这种因缘啊，激发无漏种子的因缘的话，的金刚种，那到一定遇到因缘，遇到佛光，那光流成道之时，即是根基已熟啊，对吧？遇到佛光，他一下子他解脱或者开悟，那这就是根基已熟啊，对吧？明基透盛的感应道交，所以说，哎，所以有的人就讲，他说原教者，你不要怕，你听了以后，他犹如金刚种，就是说。你听了，你懂不懂？只要你有机缘听闻，对你来讲都是很有好处。迟早它会开花结果啊，迟早它会开花结果。所以过去人把这个有一种譬喻啊，就比喻你闻到这个听闻原教的这个佛法，犹如人食少金刚，就是你吃了一块金刚，吃下去以后金刚食，对吧？吃了以后的话，你它最终它不变，对吧？就是最终它还会在啊。哎，我刚看有一个文字是说什么？我看一下。啊，有人把这段话啊发过来了啊。其实你这个链接在群里边有的啊，明星，我看这个链接呢在群里边有，可以打开了，在那个万象和那个湘琴一两个群里边应该都有吧，我是看到。这是感应道交。另外呢，也似萌芽，对吧？久含阳气，东风一拂，顿而抽条。说春风吹又生嘛，对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就像那个种子和芽，对吧？然后呢，东风一吹，春天一来，对吧？哎，万物萌生。遇桃花，见桃花而悟道啊，桃花开花啊，就悟道。他在悟道的背后那个道，对吧？超越了桃花本身，所以弘一法师讲"花之春满"，对吧？花之春满，花草它背后是春天嘛，对吧？它这种因缘，它是春天。味虽顿圆，对吧？因意既善，虽然这个圆顿的味是这样殊胜的。但是呢，从因地来讲，也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对吧？积善，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吧？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对吧？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哎，由渐修熏习来一点点去过来的啊。所以说，虽然说从修正的位置上来讲是至钝至圆，但是也是由一点点积累而成，对吧？由菩提心，由这个听闻正法的种子一点点积累而成。若非其器，亦不遇光。如果不是，就是跟这个没缘的人，他也碰不到啊。就是《华严经》，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就不相信，他也不愿意去看，更不想费心思来学这些华严宗的大师的这些著作啊。他觉得没啥学，所以说这他不是这个料，他就碰不到这个因缘的。自第九修。 过无顿得，是吧？就是从其实上很多东西来讲啊，从就是说还是需要用从渐修到顿悟的，从因地来一点点，兢兢业业的去踏踏实实修行，是吧？其有影随至妙，对吧？象逐生轮啊，理数而然，亦何智惑？它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感应道交，因缘成熟，自然的话，这些即使地狱众生顿超，他也从根本上来讲，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但是他长久的积累的这种圆顿教的这种根性显现。好，这是这个第17个问题啊。就像那个枯树，对吧？枯种，它碰到春天来的时候，它就，那枯种代表那种那个恶道的众生，对吧？但是它的那个萌芽的力量，代表它过去的金刚种子，在春天来临的是这个遇到原教的因缘的时候呢，它就开显出，它就枯木开花，对吧？绝地重生。我们看第十八个问题，二乘龙骨啊，二乘龙骨，如龙如骨啊，就是骨是指的是眼睛看不见，就耳朵听不见龙，如聋如盲就这个意思的二乘龙骨。因为这个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到这个入法界品的时候，讲到有6000比丘，他们是在场看不到听不见。就犹如盲人和聋子，他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他们虽然人在现场，但是实际上就跟没在现场一样的，他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事，对吧？什么事？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他说：“地狱极恶尚遇佛光，声闻圣流何顿龙骨是吧？何顿龙骨是吧？既然地狱那极恶的众生，他们遇到佛光都可以顿超，对吧？”那么那些声闻成那些圣流，对吧？声闻成那些都正果的人，为什么他们还是在现场的大法会还原大法，为什么还是如聋如盲了，对吧？聋骨的。然后还有呢，比如法华伏羲，法华上有那些比丘退席的，对吧？有一部分比丘，佛还没开始讲，正准备讲法华时，他就退席了，对吧？还没真正开始，他就退场了，没开会就退场了，是吧？伏羲的浅而不闻，对吧？不令亲闻，对吧？久而获益，啊，不令亲，不亲令闻，久而获益啊。如何此典独于易经？这为什么这个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呢？对吧？就是说《法华经》的那些东西呢，就是说，《法华经》那些退席的，他就是让他去，就是不要让他轻易听了，因为他不是个料，就是哪怕让他先走掉都没事。但时间长了，后面又会再去救他们、渡他们。法华经的退席比丘后来在哪出现了？在哪被渡了？在涅槃经里边，在涅槃会上就把他渡了。这是根据天台宗的讲法是这样的。佛并没有放弃那一部分人，对吧？因为他当时根性不行，他听不懂吧。后来在涅槃会上，如律坛城，然后把他那一部分人也度化了。声闻里边的顿根嘛，属于声闻里边的顿根。那么为什么这个词典读于易经，读于易经？为什么在法华经上呢？华严经上就是这样，就是说当场呢就在场也听不到，两处所有一小一妄啊，希望能够解答。答：因缘多门，教化万品，是吧？根有大小，亦有浅深啊，根基不一样，所以受益的程度也不一样。地狱缘种成易顿超。地狱的人，地狱的那些众生，他曾经有个圆顿教的这种种性和种子，他曾经听闻的话，那他就能够顿超。他过去信圆顿教啊，对吧？所以他就是这个曾经信解，那他就有可能就遇到这个因缘时，他可以顿超。二乘呢，他不对机啊，所以他对而不见，他不对机，二乘的人他不对机，所以对而不见。所以说我们看，确实有的人是也会退。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去学了内观法啊，学了南传佛教以后呢，他反而诽谤大乘啊，甚至于大乘里面也有一些人，他宣称一种非常博学的 姿态告诉大家，宣称大乘非佛说，对吧？还有一些人甚至把这个事情和世俗的很多事搅和在一起啊，企图否定汉传大乘的一个传统，这些其实都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一件事啊，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就很，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我们在学的时候呢，真的不能够被那些东西带偏啊。有的时候，就所谓带节奏，学特别是一些要学喜欢就是知识阶层，比如你读了博士、硕士，你懂得很多学问的人，特别要鉴别，否则你就会误入歧途。就是你本来想要得到什么，你就忘了你得到的。一种增益的一种知见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因缘很重要。这个圆教这个因缘很重要，因缘重要是就是顿圆顿教的顿悟犹如什么呢？对，犹如这种，比如说云散天边月，对吧？春来华严经轮观里面有一个说法叫云散天边月，春来树上花，对吧？哎，云散了以后，一念之间云散或这朗月，对吧？晴空朗照，这朗月顿照，是吧？朗月顿现，然后呢，这春来树上花，对吧？花枝春满，对吧？这春天来的是啊，这个春来代表那个顿悟的那种境界，对吧？然后万物生荣，哎，你一念顿现，你发现众生是佛，当下就是净土，所以叫春来树上花，对吧？云散天边月。你根本智慧现前，差别智慧现前，这种境界就是这样。春来树上花，对吧？但是从总体来讲呢，叫善财遍参处，黑豆未生芽，所以这里就是说缘，这二乘呢，主要它无机啊，它没有这个机感，没有机缘，所以对而不见。其有雷霆震地，聋者不闻。对于一个聋子来讲，雷声震天，哪怕是雷声。震撼天地，对吧？轰隆轰隆的雷声，他也听不见，他听不到，他听不到。日月历天，盲者不睹。日月惊天，对吧？太阳、月亮在天上运行，遍照万物。但是呢，对于一个盲人来讲，他看不到，对吧？这就代表小乘，对吧？小乘的这个心量和见识。是非常有限的，他也没有发起菩提心，对吧？他没有，所以他要把自己赶紧从这个苦难里边逃离苦海，把众生赶紧去隔屏蔽起来啊！有很多人就这样。这思虑昭灼，其何惑哉？就是按这个比喻来说，这就是机感的问题啊。另外呢，大圣化于这个佛，大圣者是佛的大雄大觉者，大圣化于理非一准，就是个佛。果地的圆满佛，他化众生的时候，他是有种种的方便，对吧？法华微浅，一粒慧中啊。法华经呢，是佛以微神遣令退息啊。而且他们退息，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示现。佛呢，希望他们走掉。然后呢，他这个就是说，以佛的微神力遣，就是把他说的不好听，就把他赶走了，对吧？赶走了，这以粒慧中，对吧？然后激励。留下来的人是，就是说，这个法华是无上至要之究竟圆满法。所以说呢，你根性不对，你早点退掉，是吧？然后在场呢，你就要凝神静气，真正的发起你的欣喜、欢喜心和信心啊！但不令听闻，这个不是随便你都能听的，你不是这个料，你早点走开啊！就这个意思啊。只有远意，但是呢，但对这些人来讲，他虽然被。他虽然退了，但他心里知道，有个东西我们现在搞不定的，那这将来就是这样一个因啊，他将来他也会得到利益，是吧？哎，将来我们有机会合格了再去听这个法吧。所谓的将来就是涅槃时啊，天台宗的这个讲法啊，只有远意是吧？诸声闻辈不谤不修，留其不闻以彰觉分，对吧？这声闻辈呢，就是说他不要去诽谤，因为你小根不懂的话，你就会诽谤法华，那你问题大了，对吧？诽谤法华经那个诽谤原教，他的法华那经 太大了，你听不懂，然后诽谤他，那你还不如一开始别听，对吧？你按你那一套来吧，对吧？所以说不谤不休，你别休他，但也别诽谤他，对吧？留其不闻，以彰绝分，对吧？留其不闻，以彰绝分。显法，你先暂时先别那个啊，先到一边去，然后后面有机会再说。这个呢，显法圆妙，不共二乘，在这里啊，就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是说这些人现场不闻，对吧？这个呢，就表示他目前这个机感不对，对吧？显法圆妙，不共二乘，就是说他为了显示。华严经里面显示，就《法华经》里面是说，你到后面再说，有机会再说，暂时不要诽谤他。那么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就是说显示你当场就听不懂，虽然在场听不懂，但是显示你的机感不对。那么也就这个从另一方是为了显示华严大教的圆妙之处啊，圆顿之处啊，显法圆妙不共二乘，就不是他们所听的法，不相信，各有指归，亦无关缘，就是法华华严这两个。对于这个不对机的这样一种显示的方法呢，它各自有它的这个道理，并不矛盾啊，并不矛盾。显法嘛，所以很多人，比如我们看宽教是要看它宽教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将来学我们到后面要学的这个，当我们后面学的这个李同玄这个心华经，你似乎他在贬低这个经，贬低那个东西，他不是，他显示差别，他也没有贬低。它只有在圆融的境界中才能显示出差别。如果你站在另外的一尊一块，你看不到这个圆融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在学的时候，你要知道作者的背后是什么，他的本心，他显示的是华严宗和华严经显示的圆教的智慧。你要得到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是这个怎么这样的判教和另外的判教和谁的说法不一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这样永远你就搞不懂，别人给你个答案你也听不懂他。所以说。你问问题的是，你就是个问题。有问题，有的问题，我觉得不要去回答啊。就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也有我的看法。比如对于朱熹，朱熹以为他是历史上谤佛最厉害的人啊，谤禅宗最厉害的人。朱熹、王阳明他们都是把佛教的心性之学移植到他学了某，也甚至有一点体会。用的人他反过来反佛，但从某种意义上，他反的佛也是佛教的表象，对吧？佛教那种末流表现的一些东西。他的目的是为了来讲他们这个，来弘扬这个儒学，对吧？儒学里面，但从儒学整个来看的话，他也是儒学里面的一部分，对吧？比如说他们偏重于孔子啊，他们偏重于孟子这个，从孟子这边来用，陆象山、王阳明这种心学是特别明显的，他是从禅宗里面过去的。那同样的，比如说道教的。内丹啊，道教内丹里边的有外丹的这种实践，到中唐以后变成内丹的这个成为主流。内丹的性功、命功和性功，性功这一部分，黄元吉啊、明晓庚啊这些很多，他就是用佛教的心性的这种学说，包括南派的这个张子阳、张百段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去有一种思想史的视野啊，就是说。思想史和这个文本的这个视野的，你去看的话，就是比如说，主要时代、主要思想、主要宗师、主要著作啊，那些比如道教的类书，比如《道法会源》，对吧？这些类书，比如说《云集七贤》，你去看，它是个类，它就是某一个时期的一个人物，他把它汇集起来，你去看，那你就不会迷信，否则你会只说，哎呀，我去学个什么祝由术，学个什么窍门，学个雷法，对吧？那学雷法，有的人学得很快。我前两天碰一个懂雷法的一个，他神霄派的，神霄派他懂雷法，他学那个，他说给他爸爸去讲，他爸爸在楼上一甩，结果把楼板就烧坏了。他有一个人心术不正，学了那个雷法，他把那个咒和那个东西一用以后，马上把自己裤子都烧焦了。他一个心术不正，自己招到这一个东西，但是他说那个东西不会伤人。这是里边它一个术的一个应用啊，它可能沟通鬼神啊，一种特殊的一种力量，对吧？但是呢，这些东西它也是道教里边的一种用，也是用术。但是如果你再去看道教，比如清微派，清微派的这个祖师清微和神霄派合一以后，在清微派里边，他就把它内丹了。他说：“哎，我要修成后天反先天，用内丹的这种 理论来，就是心性里边贯通以后，然后再是和五雷、五行、五脏，然后呢和外在的东西来对应，然后呢来产生它的这种作用，它还是重心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你要去通这个原理，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拘泥于一个东西，几十年学了一招，对吧？然后有的人就用这个去赚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坏事啊，最后自己这一辈子堕落掉，很可惜，很可惜。所以说你不能够弄得妖里妖气的，啊，那些神神叨叨的都没用，它背后有一个东西是因果，你转移因果可能临时用，但是可能你就背负了这个因果。很多人不懂啊，他就去涉入宗教以后，他特别好奇这种作用，啊，弄得神神秘秘、神神叨叨的。其实我们看很多，据我所知，我所认识到的、听说的，很多人他这个有某种法术的人，他家里都出事，自己身体也不好，而且家里就会他想传给家里的人，但这个孩子就是精神病或者赌博，他种种原因，对吧？所以我们要从因地去修行，对吧？一定要去因地修行，而且要从真正的般若和菩提心这个角度去学佛法，从日常的心念中去学习啊，去观察反照，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否则可能真的很可惜。现实中碰到的很多人非常可惜。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九啊，第十九是讲普贤行愿，是吧？讲普贤行愿呢，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前几天碰到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呢也出家20多年，童身入道，出家20多年，然后呢，他是维养宗和法眼宗的这个接法的这个弟子，而且是坐禅堂，好多年坐禅堂的。他借的这个少云法师的维养宗的这个法，然后又借了这个。慧通法师以前是在云居山的，是这几年之内啊，圆寂的一些大德，就都是当年亲近过虚云老和尚的。那么接了这个法眼宗和维养宗的两个法，修行非常好。我那一坐，你看他就非常的与众不同啊，那个人，就讲到我跟他讲的就是普贤行，他就非常的赞叹，这个非常非常，包括讲到这个楞严咒。也非常的赞叹，他自己他是修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个很多大德他都是一生在讲或者一生在诵这个普贤行愿的，你包括华严，那太虚大师他也是他有过这种定境以后，他再看华严经觉得犹如自心的东西啊，自己内心的东西，整个华严经一览无余，那个也开法师。那也是这样的，对吧？看华严经，开悟以后看华严经，也是一览无余。参禅大师呢，他在中兴曹溪道场的时候，他让当时那些出家人也是在诵华严经，是吧？那华严经的很核心的一个东西，普贤行愿品。刚才讲到普贤行为因嘛，对吧？普贤行愿品是非常，普贤行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华严经的一个因果义理和我们自身的一个开发智慧和行持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看一下这个普贤行对这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解释啊。关于普贤啊，普贤啊，普贤行愿品是我们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抓手啊，但是普贤愿它是贯穿于整个华严经的，是吧？华严经的，文殊普贤的毗卢遮那。或者文殊普贤释迦佛，他是华严三圣嘛，对吧？文殊普贤他表法，啊，普贤代表大愿大行，文殊呢代表大智慧，对吧？究竟的智慧，也有讲文殊是体，普贤为用，法界之体和法界之用。好，我们看一下普贤行愿，此经他经皆说普贤行愿，何者是也？请具分析，对吧？普贤行愿很多经也都讲到，来分析一下。好，他说一乘教旨创足于高山，十神妙音必资于大行啊，必资于大行，行皆称顶啊。这个高山的代表教旨呢，创足于高山，这个高山代表我们根本的究竟圆满之理，对吧？然后呢，十神妙音如来佛的十神，它的因地呢是大行，对吧？ 大治大行。那就是说，从我们因地来就是上求下化，上求无上的智慧果，下化无量的众生。那么就是上求的智慧就是空性，对吧？我们从原理来讲空性，那么度化众生呢就是菩提心，对吧？所以说悲智双运，对吧？所以说菩提心很重要，空性见很重要。从修行来讲，行皆称理，但是呢，这个原教的这个还原原教行呢，行就是普贤和文殊两个是一体的妙用，对吧？一个是体用，这是实际上体用无二无间的。但行皆称理，就是任何一个行皆称理，就是一行一切行，念皆圆融，意为无量，对吧？所以任何一个行都是称诸法界的，对吧？这才叫普，对吧？行皆称理，所以说普这个理指的是圆满法界，对吧？意义普周，对吧？一行之中摄一切行，啊，一行之中摄一切行。在你因地中，比如说你拜一个佛，就是拜法界无量处。当然，你也可以一念说，就是感通或者一念来礼敬法界无量诸佛，是吧？你要供一个东西，你供这个东西可以供法界无量的诸佛，对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也可以供无量的众生，对吧？也可以供无量的众生。所以我在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朋友，他们说供两个是什么？供三个是什么？吃饭的时候要几个菜？单数双数啊，有很多的讲究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就不拘泥于这些，我觉得还在于心，你的心会是怎么样对应的？你的动作，你的这个行为，它对应的就是它的理和事是不二的。如果你拘泥那种迷信之中，对吧？那你可能你就会很细节、很讲究，对吧？那个东西，如果你通了智慧的话，你就不会拘泥那些东西。行皆称理，对吧？匹配这称理，这一一普周，一行之中摄一切行。所以说，圆教是圆教的行，叫一念万行的，或者一行一切行的，一聚一切啊，一法各自圆满。一行之中摄一切行，一行一切行海全在一尘。但是呢，无量也为业，一切行海全在一尘。哎，我们当下的念念，它就是不可思议。起心动念本身就是不可思议。以万行沸腾，哎，我们看这个沸腾就是哎，像那个大海一样翻腾，对吧？以万行沸，所以古人讲这个繁星大用的，以万行沸腾而一道真善，对吧？当即亦称普贤行矣，对吧？啊，这一念，亦为无量，无量为一，这当体就是已经是普贤道了，对吧？以万行沸腾而一道真善，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行持都是纯真、纯善、纯净。纯净指的是法体，对吧？纯善指的是法之用，对吧？如果你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那你念念都是普贤行，是吧？万行沸腾而一道真善。可以有种种的万行，但是呢，你从本质上是纯善的，纯他无起，对吧？然后纯善无恶的，纯粹的清净，对吧？纯净无染，当体已称普贤行矣。四指普行普贤所行，这就是，普贤所行者，亦以此行成普贤矣。这样你有这样一种境界和智慧去修行的话，你自然会成就普贤行者。因果不二的普贤行，人法相假，皆得此名。啊，减非次第行不止，这个是讲顿的普贤行，对吧？顿普贤行，这人相法相都是假名，对吧？都是一种假设，对吧？人法相皆得此名，叫减非次第行不止行。这个呢，从这个顿来讲，讲这个顿，对吧？得诸法界越普，对吧？所以说普贤呢，它一个传统的一个解释，德州法界，什么叫德？这个德者是妙用，就是慈悲平等的妙用。就是说普贤的愿，普产生的功用是变法界的，变法界的。但是你不能感应到，就是前面讲的因缘，你因缘不足啊。你不信啊，或者你有种种烦恼，或者这种外道的邪见障碍，你就感受不到它。如果你相应，你都能感受到它，就能感受到它。五蕴群机，对吧？所以说，德州法界 乐谱啊，至顺调善乐弦啊，至顺调善啊，随顺无碍啊，弦啊谱弦，乐收十门一弦无尽，选这个重重无尽啊，谱弦的这个就是把这个德州法界至顺调善呢，再进一步的讲，从十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所求谱是吧，要求一切如来平等正，就你修普贤行，就是说，哎，所求普啊，圆满的佛，对吧？圆满佛所化普，然后化无尽的众生，上求下化，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就是这样讲的，对吧？无尽的佛，圆满佛，然后无尽的众生，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但是呢，虚空无尽，众生无尽，众生烦恼无尽，所以这个愿也是无穷无尽的。永远的生生不已的一种力量，生生不已的力量来自于圆满的佛果，对吧？所化普，所求普，上求下化满的，下所化普，所断普，要断无边烦恼，无边烦恼誓愿断，无边烦恼海。所以说众生烦恼无尽，所以我愿无尽，对吧？这是所断。然后是行普，要无一行而不行，是吧？六度万行，这是应该是十度，对吧？无尽行，对吧？事行和理行，对吧？理行普，一一事行彻性圆，对吧？一一事行都彻本性法源啊，本性法源。换句话说，一行就是无行啊，一行是无尽行。从相上讲，一行即无行，一行都是无生无灭，这个是本的法的本源啊。这事和理，对吧？我说理法界，事法界，理是无碍法界，是吧？还有无碍行啊，无碍行。就是指的是理事理二行互交彻，对吧？理事无碍，融通行普，指的是一一，所以一行摄无尽，事事无碍，对吧？一行摄无尽法界，无尽众生所起的用的广大用无不普，所有普就是变法界啊，过去、现在、未来，你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来，那你就不普，对吧？当下一念过去、未来、现在俱在其中。这才是没有，也没有过去、未来、现在之相，这才是普，对吧？永远的清净的、如如不动的法界啊！我们如果在后面学这个《心华经》论外，反复会看到这就会学到这个原理。其用普的行处普的上至八门遍地网刹一切处，然后呢，所行识普啊。所行识普是穷三际，穷三际，过去、现在、未来的穷三际识，穷三际识，念结圆融无尽期，念念法界，法界念念，即三际，所以古人讲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对吧？过去、现在、未来在哪里呢？现在在现在，过去在过去，未来在未来。既然你觉得现在我在现在，对吧？然后呢？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已经未来。但是呢，从原教角度，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你的一念之中，当下一念之中，也在念念之中啊。所以对佛来讲，众生永远在佛的心海之中啊，他的愿力之中，他的愿实际上是没有来去的，只是我们众生自己的流转形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这样一种差异变化，形成了身体这种形态、感知能力的这种变化。所行十周的穷三际时，念结圆融无尽期啊，尽期。这是在讲这个普贤行愿表，这描述普贤行愿的原理啊，原理啊。上至实行参而不杂为普贤行啊，为普贤行，散在诸经对吧？这种呢，实际上在很多大乘经里边都有的，本教遍句啊，整个应该说普贤行它也是贯穿了。大乘佛教的所有的经论，也实际上更集中的表现或者体现在《华严经》的各个方面。当然，普贤和文殊两个是体用关系，文殊也是这样的，遍在这一切。所以，普贤和文殊代表了总持，整个佛法的总，它是表法，哪怕一个总持。我觉得，因为后面有个第二是讲到文殊啊，文殊普贤的这个文殊呢，我们今天讲不完了，我们今天要么就停到这儿吧。